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五十六页啊。那除了这个具足预定情形之行的神足的六项名目之后呢，那第二段呢，他就说活力啊，就是精进力，还有精进定，还有呢这个心定，还有呢考察定啊，就是欲情心观四个，都是如此啊。那我们就看第三段啊。他就开始解释什么叫做我们的欲情心观这四个不能过于松弛，也不能过于绷紧啊。第一个，那这边大家就可以写一个一啦哈，它就对应上面的啦哈。那怎么样的欲呢是过于松弛？他说，如果我们的欲求啊跟倦怠感俱行，就是同时升起的话，那我们因为倦怠啊，就是疲倦的感觉，那这个欲呢就会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啊。所以这个欲求的心啊，我们不能有感觉到倦怠啊、疲倦啊。那我们的欲求心过于绷紧的意思呢，就是跟吊举俱行，跟吊举心俱行。那这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们想要成就佛道啊，但是我们想要利益众生才能成就佛道啊，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利益众生呢，他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啊，其实我自己学习大智度论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深观跟广行这两个啊，它一定要平衡，你一定要让它平衡的进行呢，才不会有所偏啊。如果我们说菩萨道是要利他为上，对不对？要利益众生，但是我们利益众生，但是对于这种甚深的中观啊，自己的这种中观正见呢，没有不断的加深的话呢，我们在行菩萨道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啊，会产生什么疲倦感。第二个就是太绷紧，就是这两个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中观正见呢不够深入啊，你对空性的见解啊不够没有体验的话呢，我们在做利益众生的事啊，一定会出现这两个，一个就是疲倦，一个就是绷紧。疲倦呢，就是你做久了呢，你会发现自己身心会疲惫，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哦，你们没有啦哈。因为只有少数师长啊要面对众生啊像我们啊有时候真的会疲惫的，真的。你在外面就是跟居士讲课，有时候去不同的地方你会有疲倦感。为什么？因为居士呢他通常呢就是来道场的时候呢他就会很精进，一回到家里啊就忘记了，你知道吗？就忘记佛法了。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利益众生的事呢，有时会产生疲倦感啊。那绷紧的意思呢，就是跟吊举相合，它就是精神绷紧啊。我们说，哎，要利益众生，要做很多事啊，比如说要安排他们交通啦，他们吃住的问题啦等等。哎，我们一直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我们空性正见。所以你在做的时候呢，有时候其实是好像觉得，哎，自己怎么好像遇到不顺畅的时候呢，还是会起伏，会烦恼，就是因为你的空性正见没有跟着你跑，你是跟吊举配合，你不是跟空性正见配合，所以你在做很多很多利益众生事业的时候呢，你会跟吊举相合，那你就是精神很绷紧，感觉在做很多利他的事业，但是实际上你是跟烦恼相应，不是跟空性正见相应。所以我们在做不管是做道场的事业也好，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也好，这个一定要扣紧啊。我们是跟这个吊举相合呢，还是跟这个中观正见相合啊？那你经常有思维这一个呢，我们虽然是可以让自己不要太过于松弛啊，自己要安排的时间要不要浪费掉啊，虽然可以安排到很紧凑，但是不要让自己落入吊举， 不要让自己落入掉局啊。嗯，那第三个呢？哎，这个是第一个哈，因为第一种呢，上面的经文就是不过于松弛跟绷紧嘛哈。那第二呢，就是内敛跟外散，对不对？那内敛呢，就是乏力啦，就是疲乏了啊，疲乏。那疲乏的意思就是它跟昏沉睡眠啊俱行，跟昏沉睡眠俱行，就是它的欲求啊就会没有力量了，就没有力量啊。那第四个呢，就是啊，这第二个的第二项的第二项了哈，第二项的第二个就是外散。外散的话呢，就是跟外面的五欲相合，我们的欲求心啊跟外在的五欲相合，那我们的心就会外散出去，收不回来啊。好，经文的第三项啊，就是比丘如何住于前后啊，后如前那样，前如后那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后一致啦，就是我们在发起这个欲求心的时候，之前跟之后呢，这一种心的力量呢都要保持下去啊，不能够三分钟热度啊，就是前后都要一致啊，同样的热度。那它当然是要有方法，所以佛陀说比丘要用智慧来善于把握，善于作意思维，善于理解，善于通达，那你前后才能够贯通一致啊，就是你的热度啊，欲求圣道的心，前跟后才会保持热度，善于把握，善于作意思维，善于理解啊，善于通达，那这个才能够让它前后一致啊。那这个善，这个善呢，在佛法上有时候是用很多地方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有上过世尊开示佛法，它都是什么初中后善，对不对？初中后善。那另外呢，还有一部经哦，就是在政治部里面呢，有一个外道呢，他来僧团里面踢馆啊，那时候可能是不晓得佛陀在不在啦哈，他就找上阿难。阿难也是阿难哦啊，就是这个外道呢，他剃管他是怎么方法呢？他认为说啊，他去拜访了很多六十外道，每一个外道呢都说自己是最有智慧，就是他的方法是最了义的，好像每一个宗教都会如此，对不对？每一个宗派呢，他都说他自己是最了义的。那他来到佛教的时候呢，他就找到阿难，他就想要看看佛教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就是老黄卖瓜啊，接下去怎么自卖自夸啊，就是看佛教是不是也是如此。所以他就去问阿难，他说请问佛教是怎么样的一个宗教啊，就佛陀教导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修学方法。那阿难呢就回过头来问这个外道啊，他说佛陀教导我们的呢，他只有讲了三个部分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这个宗教呢，这个修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你可以用这三个方法来审查。第一个就是这种道理我学了之后啊，就是我学了之后呢，这一种道理呢，它对于这个人类来说啊，对于众生来说，是不是善的法？就是对于我们是不是一种善说啊？就是它对众生呢，是不是基于善心而开示的啊？就是善法。第二个呢，它除了讲出道理之外呢，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实践方法善行啊？它有没有具体的善行？那第三个呢是善事，就是他有了开示，有了实践的方法，他能不能带领我们到达目的？善事呢就是到达目的，就是初中后呢他都交代很清楚的，那一个宗教呢就是正确的宗教。那阿难说，我们佛教呢，世尊教导我们呢， 凡是世间上的所有的任何的道理，也不是只有佛教的道理呢，是自认为啊是最圆满的。要怎么去审查这个道理圆不圆满呢？第一个，他说，如果他所说的法都是不离开断除贪嗔痴的，那个就是善说法，就是他所说的内容啊，都会教导我们怎么断除贪嗔痴。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啊，实践的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身口意业上面呢，你要去观察有没有减少贪嗔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断除贪嗔痴之后得到的结果也要清楚知道，就是涅槃啊。断除贪嗔痴之后他得到的结果呢，就是涅槃。如果一个宗教呢，它能够具足这三个，它就是正确的宗教啊，告诉你道理，实践的办法，然后正道的目标啊，目的，这三个都不离开断除贪嗔痴的话，这个就是好的宗教哦。这个外道听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感动啊，他说，阿难啊，只有我拜访了六师外道那么多啊，不同的宗教，只有你这样子讲这个佛教的，就是没有自己说推销自己的佛教是最圆满的，你只是告诉我一个原则啊，那只要朝向断除贪嗔痴的都是好的宗教，好的道理，好的目标，那所以呢，你没有只有夸赞自己的佛教，你没有自赞毁他，所以呢，我愿意作为佛教徒这样啊。所以这部经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阿难呢，他是用这种方式呢来传达佛教啊，就是不会说啊，只有我们佛教呢是最圆满的啊，所以我觉得在《阿含经》里面呢，有很多这种开示是挺不错的啊，他就是不会让我们落入这种宗派。你不管你是修念佛法门，你修解脱道，你修菩萨道，都没关系的。你扣紧一个主题，就是你不管修哪一种道，是不是在朝向断除贪嗔痴这个目标去，如果是的话，都是正法，那就好了。那大家都不会说，哎，我是了义，你是不了义，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批评了，对不对？大家都是往共通的目标去，那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啦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抓紧了这种经典的核心啊，你不管学解脱道、学菩萨道、学南传、学藏传，其实都没有问题的。那个只是外向的不同嘛，只是外向的不同，但是它的本质呢，都是灭除贪嗔痴，这样可以吗？啊，假如有一个修法呢，是让你增加贪嗔痴的话呢，那个就很恐怖了，对不对 啊？所以佛法里面的经典啊，有时候我们要抓到核心 啊，不要说哪一个法门才是了义，才是这个时代呢最适合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经典啊，佛陀是适应某类众生才这样讲的，但是你把这一种道理啊，你如果在这个，比如说啦哈，我在寺庙里面，我跟注重大家这样子讲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是信解这一种经典。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一种道理哈，拿去给这个非佛教徒听呐，别人都不能相信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呢，你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佛陀的经典有时候是适应某些众生的 啊。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法门里面它的那个根本的核心是哪一个，那这样的话呢，你朝向于共通的目标，那大家都能够和平共处啊，不会自赞毁他啊。好，那这个就是前跟后要保持一致的这种欲求心啊。好，再来呢，第四个，比丘如何住于上下一致啊，上面跟下面一样啊，下面跟上面一样。这里的说明呢，经文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头顶一直到脚板啊，都是什么呢？不净的啊，都是被一层薄皮啊包着。那 它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上下呢都是一致啊。所以我们在修这种解脱道的时候啊，他说我们的欲求心啊，就是要对于我们的身心要经常保持这种一致的观察啊，就知道它是不值得我们染爱的。第五段，那夜晚跟白天一样，白天跟夜晚一样啊，他说我们在修这个欲情心观的时候啊，我们在修这个方法的时候呢，白天我们的用功啊，形象就是方式，特征就是形象啊，特征就是形啊，还有相啊，形跟相。那白天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修，夜晚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修，就是整天你所修的品质都一样，那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解脱啊。不能说白天比较用功，晚上比较放逸啊，不是这样啊。那第六段划线的地方，那怎么样才能够是算作以无遮蔽、不被覆盖的心修学光辉的心呢？就是我们要修习光明想啊，善觉意白天想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内心黑暗呢，我们就要转起这种光明想啊，让自己好像处于白天啊，要精进用功。那最后两行啊，提到说，如果我们修习四神足，那就能够得到大果大福利啊。最后一行得到神通啊，五十七页这边呢，它中间就略了很多啊。它其实第一个就是神通，就是神净通。啊，就是神足通，然后最后呢，就是五十七页这边呢，他就提到是漏尽通啊，就是诸烦恼断尽，当生能正果啊，心解脱会解脱，这个就是漏尽通。那实际上他的经文啊，我们待会在五十九页会看到哈，他除了神尽通、神足通之外呢，他还有其他的五通，还有六通，他都具足啊。所以修四神足呢，它是可以完成六神通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五部经啊。那第五部经呢，这里就比较简单了。他说，如果我们修学这个欲情心观这四种神足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气果、气效益啊，气种圣果啊。那气种圣果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当下能证得完成智，这个完成智就是究竟智啊，就是四果阿罗汉啊。当下我一修学这个四神足的时候，当下就能证得阿罗汉。第二种果呢，就是当下不能证到，但是他在死的时候呢，就证到阿罗汉果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到第七个呢，就是证得。不能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能够证到三果啊，就是断五下分结，有看到吗？啊，五下分结呢，就分成五种人啊，五种阿那含啊，就是中波涅盘，有没有？声波、无形波、有形波跟上流波，有没有？那五下分结是哪五个呢？就是身见、接近取见。疑、贪欲跟嗔恚啊，是五个五下分结啊，就是身见、戒禁取见、疑、贪欲、嗔恚五下分结。那中波是什么呢？中波涅槃啊，就是证三果的人叫做中波涅槃是什么呢？就是他今生不能证到阿罗汉果，但是他往生之后啊，他在中有的时候啊，在中阴身他就波涅槃了，证的四果。所以叫中波涅槃，这个中呢就是中有，就是中有的意思啊。那声波呢，就是他在欲界死了，那他投生到色界天不久，他就证得阿罗汉果，这个叫声波涅槃啊。那无形波呢，就是他生在色界天，但是他比较久才证到涅槃。 因为它不是有很多情形啊，不是有很多家禽啊，加公用形啊。那有形波呢，就是它升到色界天，但是它很有加公用形，所以它就比较快证得四果涅槃。上流波的话呢，就是升到色究竟天啊，阿迦尼迦天就是色究竟天，那生在色究竟天的时候呢，他就波涅槃啊，这个是五种阿那含啊，所以这边就说有七果七福利啊，就是从阿罗汉两种，然后阿那含五种，加起来就是有七种圣果啊，所以修这个四神足啊，他可以证得三果跟四果啊，三果跟四果。那这个就跟那个四念住一样嘛，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四念住吗？他最后的经文不是说你可以证到两种嘛，哈，阿罗汉果跟阿那含果就是一样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六段瑜伽师地论。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其实我已经上一次昨天给你那个表啊，已经有了啊。修四神足的话，它可以成就两种功德啊，就是在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三页，第三页的上面那个图表啊，神跟足啊。那修四种神足，我们就可以四种三摩地，我们就可以成就世间殊胜之法，有没有？殊胜之法就是禅定跟神通，禅定跟神通。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呢，第二行他说，如果我们修学三摩地圆满的话啊，得到根本定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成就处世间法，断烦恼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足带领我们到达的目的。所以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呢，就是他把神跟足啊，就是这样去解释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下面啊，就是课本57页的下面啊。那这个是一个缅甸的禅师啊，叫雷蒂禅师啊。他在解释这个四神足的时候呢，这个神啊，一体也可以翻译为成就啊，就成就或者是四种神足啊，成就啊。那成就是成就什么呢？他说修行人啊，成就有五种啊，一种就是上等智成就啊，就是了解明摄法啊，就是五蕴。第二呢，遍知成就，遍知就是遍知苦地啊，就是五取运，有没有？我们看58页啊，58页的第一行啊，他从前面过来呢，他说五运呢，五取运它有特相、作用、现起、静音这四个，有没有？这个就是自相啊，就是自相。那你了解五取运的自相，还有要了解五取运的共相啊，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遍知成就啊。所以我们要断除烦恼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五蕴啊的自相跟共相要完全了解啊。那南传的自相呢，它跟我们唯识的自相有一点不同。我们唯识所讲的自相就是体、相、用，有没有？那南传呢，他们是用这四个相、位、现起跟足处啊。所以南传呢，他们的自相呢是用四个来检验的，我们北传是三个，所以他是用相、位就是作用啊，现起，现起就是现状啊，还有呢足处啊，那足处就是静音啊，升起的静音啊。 那我们北传呢，我们北传就是用体相用来谈这个诸法的志向啊，比如说贪心有贪心的志向，对不对？我们在读白法的时候就是用体相用来辨别，但是南传呢它是用这四个相状啊、特相啊、作用、现起跟静因。比如说我们贪心啊、哦、我们贪欲，贪欲的相跟嗔恚的相是不同的。贪欲的相呢，你看起来它就是懒惰嘛，对不对？懒惰。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想要占有，占有啊。那现状呢，就是它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会想要拥有的，它会想要一直保持下去啊，很怕失去啊。那足处的话，就是它看到满意的所缘。他的静因啊，升起贪心的静因，就是他看到满意的所缘，想要占为己有。那所以呢，诸法的志向呢，如果了解之后，那你就能够分辨贪心跟嗔心是不一样的啊。那了解了志向，才能够观察共相啊。第三，舍断成就啊，舍断成就呢，就是极地。啊、就是消除烦恼、啊、断除我见、啊、那了解志向跟共相呢是苦地、啊、苦地。那瓜胡三这里舍断成就是极地，瓜胡四呢证悟成就是灭地、啊、就是能够证悟到这个涅槃、啊、断除烦恼。第五呢培育成就就是修持三真上学道地。所以在南传缅甸禅师这里所说的这个神啊神族呢，就是要成就这四种啊神，成就四种功德殊胜之法啊，就是了解名色还有四圣地。那成就的因啊，就是我们接下去看哦，成就的因有四种，就是我们的四种神族欲、精进、心跟观，有没有？所以你看他的白话解释、哦、蛮清楚的。什么叫欲呢？羌打是什么？他说有无穷尽的欲，这种欲呢，他说是内外都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他说一个修道人啊，他如果生起了这种欲呢，他说如果今生得不到成就的话，我是不会满意的，死也好过得不到。哇，你看啊它很强烈哦。比如说我们要修念佛法门，如果你有这种欲求心啊，它是很精进的，一定要往生西方的，对不对啊？它不会说哎，到底西方在哪里，是在日落的地方还是哪里，那个不重要、啊、对不对？如果你心有这个净土啊，自然你就能够感应到这个阿弥陀佛，对不对啊？嗯，所以这种欲求心呢，它是很强烈的啊。那精进心跟观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精进比较好理解啦哈、啊，就是你看它的内容很容易理解啊，就是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它都不气馁。那心的话呢，就是当他听闻到佛法，对成就的这种想要投入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哦，不管他处在什么环境，处在什么环境，他的心呢都一直倾向于成就，才能够达到满足啊。第四个观，观有两个重点哦，一个就是观察轮回的痛苦啊，就是过患；一个就是观察成就的利益功德啊，这个就是观察的智慧啊。所以在所有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观察哈，它一定离不开这两个，一个就是观察诸法的过患，一个是观察诸法的功德。过患跟功德呢，就是让我们产生智慧的一个方法啊，嗯。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烦恼的过患，还有这种没有烦恼的功德。那所以呢，这个欲勤心观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上面的五项成就啊，就是观智，还有呢四圣地的智慧。嗯，好， 那接着我们就看标题四啊，就是修四神足能够得到神通啊。好，第一部经《增阿含经》这里有提到说，龙王当知有四种神足啊，自在、精进、心跟事三昧神力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欲情心观呐、啊，就是欲情心观啊，这种三昧的神力啊。那第二部经呢就有提到，相应部呢有提到说，佛陀说我在成佛之前啊也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什么原因让我成就神足啊，要怎么修啊。那下面呢就开始解释啊，我们看58页最后一行啊，他说比丘应该要修学什么呢？具备欲定勤奋之行的神足。好，我们看59页第一行，那在修这种欲三摩地的时候呢，这种欲呢不能过于松弛绷紧等等啊，跟前面56页所讲的一样啊。那这个是欲神足。那下一段，具备活力定啊，这个就是精进神足。第三段，具备心定啊，这个就是心神足。第四段，具备考察定啊，就是观神足啊，都是用相同的方法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五段划线的地方，他说当四种神足修习多修习之后呢，他就能够成就各种神通啊。那这一种神通呢，第一个就是神净通啊，就是能够变大变小啊，这种神净通。那下一段呢就是有天耳通，下一段就是他心通。那59页最后一段呢就是宿命通啊，你自己在旁边可以写一下啊，最后一段就是宿命通。那你看倒数第二段这个他心通啊，他跟心念处的内容是一样的，大家有没有看到？有贪心了知有贪心，无贪心了知无贪心，有没有？他跟那个心念处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知道吗，这个修神通啊，它是有方法的，它是有方法。在清净道论里面有一品呢，就是神通品，神通品。所以有了禅定的人呢，他要修神通，神通是另外一种能力来的，要有老师教导你才能够学得到。如果是按照这里他心通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练习这个他心通啊，他是要自己本身你要有办法修学类似心念处的能力，就是观察自己的心呢，什么状况下是有贪心无贪心，诶，你都清清楚楚哦。再来呢，我们就要观察 你有了定力之后呢，用自己的定力去观察别人是不是有贪心还是无贪心，他是要有定力才能够观察得到啦。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外相呢，有时候是不准的哦。大家知道吗？看外相是不准的啊。那所以呢，你如果说自己本身具足这些心念处的练习呢，有了禅定之后，那老师呢就会告诉你说，你去观察你前面的这个众生，他是有贪心还是无贪心。那你每一次呢都是这样子去观察众生久了之后呢，那你的能力啊慢慢就能够审查到提升啊，他就能够开发这个他心通。那在宿命通呢最后一段呢，大家看一下哈，第一段哈，他提到说他能够了知一生二生三生，有没有千百万生的过去世，叫宿命通。甚至于过去呢是姓什么的，什么样貌，吃过什么东西，他的寿命多长，诶，他都了如指掌。大家知道吗，在南传哦，到现在为止哦，他们都还有一种修法，就是观察缘起啊。我们一般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呢，不是说要了解过去我们是因为无明爱所以才有今生，对不对？ 今生的无明爱如果不断除，就是有未来。所以呢，我们缘起的智慧啊，就是知道此故彼啊，就是知道过去、现在跟未来。那我们如果说要对于这个缘起正见啊，要断除我见的话呢，你就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过去到现在是无我的，今生到未来也是无我的，这个才能够了解缘起的正见。所以呢，在缘起法的道理里面呢，它一定有牵涉到过去、现在还有未来，这个是观察缘起呢是一定要观的啊。所以佛在阿含经还是很多经典呢，都是会说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那这个对于缘起观到底要怎么观呢？缘起观啊，我们要怎么观？过去、现在、未来要怎么观啊？大家有听过此有故彼有吗？有吗？哈，那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就是缘起嘛。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其实它这个程式呢，它可以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观察过去、现在、未来才能够断除我见呢？他是这样子说哈，比如说啊，我们过去是因，对不对？我们是过去是因，现在是什么？果，然后现在也是因，对不对？然后未来是果，对不对？都是离不开因果的嘛。你一直讲下去，所有的三世轮回都离不开因果的啊。所以我昨天听到这个法师在这里开示的时候说，佛教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就是因果，对不对啊？所以我听得懂台语的啦我不是完全听不懂了哈。这种古德啊，古德所讲的 这段话，其实他们不是，我知道这个法师应该有听过古德讲的这句话，是古德讲的，就是佛教呢不管三藏十二部，它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就是因果。这句话呢是没有错的，而且是非常正确。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他是站在缘起说的，站在缘起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说的。为什么我说缘起呢？你看哦，我们说持有故什么彼有，所以彼就是彼有就是果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持有故彼有，持有故彼有，我们生生不息的轮回啊，就是因为我们持有，持有什么呢？无明爱，所以我们就会有现在果了，对不对？所以无明爱呢，过去的因我们有了，今生就会有这个果报。我们今生出家修道，不知道说这个彼有啊，这个无明跟爱断除的话，我们累积了这个无明跟爱，所以他就什么又持有了，然后接着又什么又彼有，这个果啊轮回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持有故彼有，他是放在这样的程式来说的，所以他离不开因果的，离不开因果。那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要知道无常无我的道理是要做什么用呢？其实就是要用在这个观察的。如果说我知道缘起之后呢，这个是流转门，对不对？持有故彼有，这个就是叫做流转门，流转的道理。那我要还灭的时候怎么还呢？是什么？此无故彼无，对不对？那所以呢，我知道说无明爱是我流转的父母，那所以呢，我如果把这个无明爱都断除的话呢，此无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对不对？彼就无嘛。所以它的程式呢，就是一直这样过去了啊。那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呢、在佛法里面所讲的缘起，它就是讲因果，它就是讲因果啊。那这个就是还灭门啊。那我要讲这个道理啊，跟我们现在四神主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在观察 我们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不是用概念观察它就自然就此无故彼无的、哦、那个烦恼不是那么无明跟爱也不是那么容易断的、哦、如果那么容易断的话，我们稍微自己如理思维一下，我们就此无故彼无了、啊、对不对？但这并不是呢，我们正思维的时候呢，它可以此无故彼无，但是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呢，又此有故彼有了，无明爱呢又产生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无明跟爱啊，不是你观它不起它就不起的哦，它不那么容易死的，打都打不死的。我跟你讲，这个无明跟爱啊，你要怎么观察它断除呢？这个就是我们慢慢后面会讲。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这个佛法里面不离开因果，不离开缘起？那我们在观察这个缘起智慧的时候啊，我们在修缘起观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在论点里面就有教导说，你要如理思维说，我今生的这个果啊，哈，我今生的这个果报是由于过去的因而来的。那我怎么确认我这个果报呢是从过去的因而来呢？在南传的清净道论里面呢，婆沙论也有啊，它是要层层的往前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能想得到早上吃过什么吗？请问大家早上吃过什么早餐，你们还想得到吗？想得到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这个10:10，这个时候的身心状况，是因为我吃了早餐，所以有体力有精神，所以叫做此有，然后故彼有嘛。现在就是彼有了，对不对？那如果我要再往前推，我昨天中午吃过什么饭菜，你还记得吗？昨天中午啊，还记得吗？还记得。那昨天早上呢？他那个缘起观哈、哦，那个缘起观哈、哦，在清净道论里面呢、哦，他就是要你做这样的观察，就是你要思考哦，往前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哈、哦，我们执着这个身心就是永恒不变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长恒不变的这种常见在，所以我们要练习这个无常跟无我啊，它是要透过这一种审查力，哎。我在10年前我是造过怎么样的业才有10年后的我，就是你要知道说我在畜生的 那个当下哈，就是生嘛，对不对？那我现在呢50岁，这50年过程我能不能知道我是怎么样变到现在这个个性的、啊，这个样子的，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50年啊，从你出生到现在50岁，这个50年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不管是内在外在的因缘呢，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果报身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的话，就是不知缘起。我们懵懵懂懂哈、哦，就是不知缘起。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讲说，如果你要知道缘起，你要审查到说 我现在有的这个身心状况呢，是我从1岁2岁3岁一直到现在50岁是累积过来的。所以此有故彼有呢，不是别人给我们的，都是自己累积到现在这个鬼样的这副模样的，对不对？这副德性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啊、都是自己从小一直慢慢这样累积到现在我才有这个果报身。那如果说你不清楚的话，我未来的这30年40年，然后比如说了哈，我能够活到100岁，像因顺导师这样100岁，那后面的50年，你如果也学佛之后呢，修行之后，你也不懂得观察缘起的话，未来的50年一样的，你会懵懵懂懂的就到了100岁，那你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我到了100岁会有这副德性， 你也审查不到。所以缘起的智慧啊，在清净道论说，它是不断的要往前推，你要确认说，为什么我现在的身心不好，我的四大为什么不调，我的这个报体为什么那么不好，是我吃过什么东西会影响我现在的报体，这四大你如果能够审查到我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个状况是持有故彼有的话，你就能够改变因缘，我未来的50年我就不要让自己的果报身会越变越坏。这个就是你有审查缘起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在清净道论里面有教导说啊，我们要从现在的果报身追索到过去啊，哈，比如说啦哈，现在是属于生，我们说生老病死嘛哈，比如说啦哈，我现在这个是一期生命。那在论点里面呢教导说，你要观察缘起哦，你要有能力观察到你诞生的时候的情况，那到你50岁这个你要有办法追索到你这个诞生的时候，你要有办法追索到你诞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五蕴，然后50年后我现在的这个五蕴变化了多少，你要清楚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他要追索到呢过去世，就是你在死亡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情况，为什么我能够来到今生。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他观察缘起呢，他是往前推，就是你要如实的确认说过去的因导致我现在的果报，过去的业力导致我现在的果报，都是自己什么自己造作的，不是别人给我们的，都是自己造作的。所以我今生的五蕴啊，我的四大不好，都是自己过去世的业力带过来的。那你确认了这一个之后呢，我今生的果报我确认了，那未来的我自己就可以决定了，对不对？我未来的我就可以自己决定。所以观察缘起智呢，大家也许会产生一个疑惑说，那我怎么能够推到过去世的这个观察呢？在南传他们缅甸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有这个教法，就是观察缘起智呢，他的那个能力啊，要有禅定的智慧，要有禅定的力量。你有禅定才能够审查到说我10年前吃过什么，你才能够观察到。所以你们忘记了上个礼拜吃什么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很深的禅定。如果你有了深的禅定，它可以审查到我10年前吃过什么，50年前吃过什么，它都能够审查得到。到现在缅甸还有这种教法，你只要证得根本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老师就有办法教你，你在禅定里面去追索前面，你前面的50年是吃过什么，你都能够了如指掌。所以在现在的那个禅修里面呢，在有了禅定的基础再来修学这个缘起观呢，你就不会觉得说这种他心通啊、宿命通啊只是理论而已，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所以你看哦，他说宿命智就是他能够推算到过去生、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观察缘起而来的 智慧力来的，所以它是不是理论来的，它是可以透过修学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汉传的修学啊断层了，所以我们就比较不知道说这个到底要怎么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好，我们看60页，我们还有1分钟，60页。那60页的这一个第一段呢就是天眼通，天眼通的话呢，它就是能够看到众生的生跟死，生跟死，是由于种种的业力。那最后一段呢就是漏尽通，最后一段就是漏尽通，就是他能够证到断尽烦恼。 所以呢，修四神足它是可以得到六通的。嗯嗯，好，那我们下午再继续啊。嗯。